弟兄姐妹早。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家是很注重仪表的，很注重你的穿着，怎么样子面对人，出门要穿怎么样子，出门的穿着要得体，面对什么样的人，你要穿得比较整整齐齐的。甚至于我高中毕业，我的礼物是定做了一套西装。那时候一直就觉得说，哎呀，看着他们那些所谓的大人物穿每天穿的西装，应该是很神气的，所以我就有一套我的西装。但是那个时代呢，布料其实是比较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所以呢，不管是棉的、是毛的、是丝的，都很容易皱，对不对？但是然后你又穿上西装的时候呢，西装裤是要有裤线的，所以呢，当你这个裤线坐在那里的时候，坐久了，那个裤膝盖那个地方就凸起来一块，对吧？所以我呢，每次穿得整齐的时候，我连那个膝盖都不愿意弯，我就直着腿在那坐着，我就怕裤线倒了，我就怕那个裤子皱了，我就怕衣服坏了，是不是很受约束啊？非常受约束，对不对？所以后来我到了美国，逐渐的，那当然在美国干洗衣服也是很贵的，所以到了美国以后，逐渐我也就算了，慢慢的短裤也穿上了 ，T 恤也穿上了，拖鞋也穿上了，哇，舒服啊！然后呢，最近我看到那个网络上有一篇，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衣柜是什么人的衣柜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穿的这身衣服是不是很轻松？穿的是 T 恤，然后后面是 hoodie， 对不对？穿得很轻松的。这个人他每天穿同样的衣服，他每天他连考虑要穿哪件衣服都不用考虑，因为颜色都一样，长得也一样。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是愿意会束缚的。当他碰到某人的时候，他就穿上西装了。这是谁啊？Facebook 那个，对不对？那个 Mark， 那个背对我们的是谁啊？习近平。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是会愿意为了某一个目标而受到约束的。你想想看，他平常的生活是什么？早上起来到了他的 wardrobe 里面，拿一件穿上，反正穿的第一件跟第八件长得一样的，第四件跟第六件长得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不受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当他知道他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当他知道他今天要面见一个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他会换上一身西装，他会穿上一身让他受到约束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我们人作为一个，现在是中国人很流行讲三观哈，讲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还有我们的人生观。那什么叫价值观？价值观其实是在乎于说你看什么为重。当你每天，我们从早每天我们都会面对很多很多的抉择，很多的选择，在选择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取舍。从最简单的早餐你要吃什么，是蒸蛋还是煮蛋啊？然后你是牛奶面包还是要配上稀饭跟这个什么东西？那更多一点的呢，我们的取舍在于说什么？我们生活的排序，我们的次序是什么？我们每天我们以什么为重？那个重的，那就是让人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今天看重的是别人所看重的，其实我有圣经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看重的东西跟世人看重的是一样的时候，我们就算活得比世人更可怜。为什么呢？世人他可以去做他要做的事情，他可以为心所欲的去做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又想做又不敢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内心的挣扎就让我们去过的日子比世人还不如，你还不如不要做基督徒。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影响了别人怎么看我们，也让人家知道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一个基督徒他所看重的是跟世人有所不一样的。所以刚刚就讲到，那我们从这个几个礼拜以前，我们就开始在讲这个哥伦多前书，然后呢，之后讲到这个自由，在怎么样子在这个 吃东西的时候，在祭偶像之物上面来讲，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是在恩典的时代，我们不在律法的时代当中，所以我们有权，我们有那个自由去选择我们要什么。所以几个礼拜前我们讲到这，讲到说保罗他在那个他是自由的，他是他自己有他的权去决定他一些事情的，他是可以靠福音吃喝的，他是可以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的，他是可以当兵不用自备粮饷，他是可以栽种葡萄不吃园子里的果子吃园子里的果子，他是可以牧养牛羊吃牛羊的奶。所以但是他选择不去用这些东西，他选择把那样子的一个自由，把那样子的一个恩典当中所赋予他的权柄摆在一边不用，我宁可怎么样。就看到这一段，他说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叫你们这样待我，因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那个时候我也讲，所夸的不是说他要 boasting， 不是他要在人面前做夸口的事情，而是他的喜乐在哪里。但是呢，他的喜乐在哪里，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我传福音是很辛苦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了我。既然是如此，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所以在这个地方，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前半节的前半段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他的喜乐，他的权柄，他的自由源自于他可以让人得福音而让人家不要花钱，这是他的一个心愿，这是他对于宁可他放弃掉他的能够依靠着福音养生的这样一个自由，他放弃不用，他愿意用他自己编织这个帐篷的这样一个技巧去谋生去维生，然后让人家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而不用去付钱。这是他的一个为他的一个价值观，他的价值观什么，在这个地方来看呢，他看什么为重？他看人得到福音不花钱为重，他放弃他自己的自由。那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子。我们刚刚讲了，在第八章的时候讲到祭偶像之物，讲到自由的事情，第九章一直到第十章第十三节，他用他自己一些例子来去佐证这个自由是可以暂时放开先不用它的。那然后到了第十章第十四节到十一章第一节才开始讲到他这个一些应用的东西。那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好吧？我们一起，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到一直到二十七节啊。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好处，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给我们，让我们真是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真正去明白主你所要传给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主里面，我们宁可在我们的看什么为重，我们愿意以主你的福音，愿主你的福音能够有跟众人同享这样子的事情为重。 然后把我们自己的一些自由，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约束，我们宁可去受这些约束。谢谢你，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愿主你自己的话亲自来感动我们。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好，请坐。他这讲，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我虽是自由的，表示什么？他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人，他是可以做自己的主的人。那他是一个，他虽是自由的，但是他是无人辖管的。他说什么？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他知道，他说我虽是自由的，表示他心里有这个认知，他知道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没有人可以辖管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甘心表示什么？他是从心里面愿意的，不是人家胁迫他的。为了什么？为要多得人。这个得人，多得人，那个得字，他的意思是赚，为要赚得一些人。他虽然是自由的，他没有人辖管，但是他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仆人是什么？仆人是受约束的，仆人是受辖制的。他甘心放弃了他的自由，他甘心放弃了他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去做了众人的仆人，去服侍人。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多得人。他受这个受辖制、受约束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看到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讲说，他那时候是在监狱当中。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他这里讲到说，两次提到捆锁，捆锁是什么？捆锁肯定没有自由，捆锁肯定是受到约束的。但是他讲什么？他说，这个，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至少看过有几次，这个神的道不会，不但不因为这个门徒受到这个危险而被压制住，反而更加的放开。当斯提凡被害的时候，门徒四散往各个地方去，他们随走随传，就把神的道就传到了很多的地方去。然后当主耶稣被卖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他复活之前40天之久，他向门徒显现，指着圣经上对他照着他所说的话向门徒来表达。然后之后就有了使徒行传，当这些门徒他们还完全不懂怎么回事的时候，看到他们所跟随的主被钉死十字架了，被埋葬了，然后他们觉得说无望了，甚至于彼得都说我去重操旧业吧，我去打鱼去吧，没希望了，戏唱不下去了。但是当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又重新燃起希望。保罗在这里他受的捆锁就让人家笃信不疑。这里面讲到的什么？这里面讲，其实讲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可以让人家知道我们是不跟人家不一样的。一个作为一个基督的一个门徒保罗，他在捆锁当中他活的是有盼望的，他的盼望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已经被捆锁了，你已经在监狱当中了，你怎么还能够有那样子的盼望？你怎么还能够有那样子的一个喜乐？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是让人得到帮助的。所以，这个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每个人今天信主的人，他也过着生活，他也有他的挣扎，他也有他的痛苦。我们信主的人也有我们的挣扎，也有我们的痛苦。但是，我们怎么过我们的生活，让人家更加的明白我们所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所信的是从心里信的还是口里信的。保罗刚刚在这里讲，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然后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力行去实践出来他怎么样子甘愿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因为他说他受他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这是因为他活出来的是那个生命。接下来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
为要得犹太人。犹太人，保罗他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他生下来第八天就受割礼，他是便雅悯人，他是这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犹太人。但是当他为主 做了外邦人的使徒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以至于犹太人不太能够兼容于他。他当他第三次完成他第三次的旅行布道之后，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有人跟他说什么，他说，兄台，我看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照规条，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所以他们讲说，你出去传道，你面对了一些外邦人，你也面对了外邦的一些犹太人，你所说的一些话，至少他们所感受到你所说的话是说什么，离弃摩西，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照规条，怎么办呢？你现在回到耶路撒冷了，这么多人看你，视你为眼中钉，怎么办？好吧，你就照着我们说的话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我带你们，这个怨是什么？这是拿西尔的怨。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也有可以许个愿，在许愿的过程当中，他们不能够清酒浓酒不能吃，葡萄制的果汁也不能吃，葡萄也不能碰，然后呢，也不能亲近死人。所以家人如果在这段时间家人有人死掉了，你还得重新设定你的还愿的日子。然后到你还愿的时候呢，你还要怎么样？接下来看，所以他有所谓的还愿啊，就当他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他愿意去许这个愿。当这个愿被完成的时候，他可以还这个愿。他说：“你带他们出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还有呢，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发剃头。所以这里讲出来还愿的过程是什么？还愿的过程是要行洁净的礼，他们要有公羊羔、母羊羔，然后这个有他们做赎罪祭、赎愆祭，然后呢，他要举祭，这些通所各种的祭都有了。所以他有洁净的礼，然后替他们拿出规费。那这个规费后来这个法利赛人有讲到说，你们虽然不是还愿的人，但是你可以帮人家拿出规费来，这样表示你对律法的热心，叫他们得以剃头。他们到那天，在这段时间之内，他们不能够剃发剃须，到了还愿那天全部剃掉，同时在平安祭的祭坛上面把它烧掉，这个才叫完成一个还愿的过程。所以这是不是犹太人做的事情，我们外人更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他说他对犹太人，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他做犹太人要做的事情，然后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这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已经讲了，在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决定外邦人信主，他们是怎么样，他们要注意的是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并奸淫，就这样就好了，其他的事情不用去外邦人去，不用受遵守。然后呢，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所以于是表示说什么，这些人这些犹太人跟保罗说，你看你做了这些事，你让我们这些犹太人不能够容纳得下你，你必须要去做一些事。保罗已经很穷了，对不对？我们上次讲他宁可他是让人家得福音不要花钱的，这里他讲说叫他们拿，叫他去替那些人拿出规费来，这个是要花钱的，但是他依然愿意去做。为什么？他像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律法以下的人是什么？也是犹太人。在这个同样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在保罗来到特庇，又来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一个提摩太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了啊，是信主之犹太人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这里讲到他的出身背景，他的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的妇人的儿子，但是他的父亲却是希腊人，所以在律法的角度上来讲，他是一个外邦人。 那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但是这个人，这个提摩太怎么样呢？很多人称赞他，称赞他什么？称赞他在主里面有很好的这样子一个行为。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在一个律法的观念之下的，他们在律法观念之下的人，他们认为你一个外邦人，你没有受割礼，你怎么可以去传福音？所以从一个律法的观念，我想在座我们可能不会那么深刻的明白，但是从我们的中国人的角度，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规范？当一个人不在规范当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简直是就像中国人的祭祖一样？一个人拒绝祭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讲到这个人简直是所点忘祖，简直是一个这个不孝子孙？所以从他们角度也是一样，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认为行律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怎么样代表你这个人是行律法、尊重律法呢？行割礼，行割礼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就可怜的这个提摩太，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要行割礼啊！但是他也愿意，这里并没有讲提摩太不愿意，他愿意跟着保罗一起出去去传福音。他说，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所以他为了堵住都悠悠众口，他为了能够多得一些犹太人，他为了多得到行律法之下的人的心，让他能够在他们面前能够说得上话，他就做了这样的事情。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事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所以又讲到，又换个角度，换到没有律法的人。没有律法的人是什么人？是外邦人。所以当他面对外邦人的时候，他就照外邦人的一些想法来做。他说，这里换了一个人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哇，这个人待遇比较好，他没有受割礼，提摩太受了割礼。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所以这个里面讲的是什么？他说提多他没有为他受礼受割礼，前面提摩太受了割礼。提摩太受割礼为什么？因为提摩太受割礼，在那个时候观看的人，那些有意见的人，那些人都是在律法之下的人，所以他要帮他受割礼。但在这里呢，这些人什么私下窥探的这些人呢，他们是要窥探在基督里的自由。他要看看你们这些人说你们有自由，你是真有自由，还是你嘴巴说你有自由，但实际上你偷偷摸摸给他行了割礼。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保罗他非常抓得紧他的这个原则啊。在这个原则之下，他不要让他们被他抓到把柄。他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叫我们做奴仆什么？就被他们拿住把柄，他们就让他做奴仆。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没有让他受割礼。所以在对于这个律法之下的人跟不在律法之下的人，保罗的态度跟他的做法是不一样的。那目的呢？目的是一样的，是为要多赚一些人。像没有律法的人，然后呢，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其实这里也很明显，他在这里是什么样的律法。他在神的面前他不是没有律法，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是有一个律法在那个地方。什么律法？主耶稣来，他说这个有人问他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呢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在他在基督面前，他是在一个爱的律法之下，在一个爱人如己的一个律法之下。他不愿意去伤害人，他不愿意有人因为他的行为，因为他的说法，因为他的做法而跌倒而绊倒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在一个基督的爱人的一个律法之下。所以他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我在那个爱人的律法之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爱人如己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律法。它本身它不是一个律法， 但是你要真正从出于自内心去爱人的时候，你是不会伤害人的。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的那些东西，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会成全了律法。爱是什么？爱是 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情，种种种种，这些都是一个爱。你有爱，你就能做出这些东西。所以这里面讲到什么？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爱心，他就在基督的律法里面。像软弱的人，我就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那软弱的人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之前也谈到第八章的时候，讲到说那些人既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那些软弱的是什么？什么？有些人软弱是什么？他是在他自己的观念当中，他们一定要去坚守一些律法的规定，或者是要坚守一些月朔，坚守一些日期，比方说什么时候是月安息日，要去坚守一些这些条款的时候，这些人是一些软弱的人。信心坚固的人是什么？信心坚固的人是说，他在神的面前，在他已经怎么样，已经从捆我们的律法当中出来了，他可以服侍神，用新人的新样，而不用旧人的旧样。他可以用一个自由的态度，用新人的新样来去敬拜神。他不需要去在一些在仪式上面，在一些做法上面，在一些是不是需要割礼，是不是需要去守一些节期来去敬拜神。这个敬拜是出自于内心的。所以那些软弱的人，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当他在这个腓立比的时候，他跟这个外邦人同席吃饭，然后呢这个彼得也跟着他们一起吃饭。但是彼得看到有犹太从这个耶路撒冷来的人的时候，他就离开。保罗说他就当面指责他，他说你所做的是不对的。对他而言，他今天这些人是已经是软弱的，但是你还要去做那些让软弱的人跌倒的事情，那你心中有爱吗？你是爱这群人呢，你还是在爱惜你自己的羽毛，爱惜你自己不被别人受指责呢？所以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在这里面他所说的是什么？他所说的，我们看一下，他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做什么样的人，就意思是说，我去 把我自己的一个自由，把我自己的一个坚持放在一边，然后我去愿意去顺应他们对事情的看法，以至于我能够跟他们说得上话，以至于我可以把神的真理可以告诉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接受神的救恩。所以他在讲说，为要得，那刚才讲得，其实在原文当中是赚，是赚一个得一个，碰到一个可以赚一个，碰到一个可以赚一个。然后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其实这里面你看，耶稣基督其实也给我们做过榜样。耶稣当他在带那些门徒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带门徒的一开始就说你们要撇弃一切来跟随我，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讲，一直到等到什么，一直等到说他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人说，有的人说他是以利亚，有的人说他是什么什么。然后那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那从那个之后，耶稣才开始给他们做更深一层的教导，才给他们更多的一些要求。所以其实传福音本身不是说我们今天旗帜招展的说，哎呀，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要人家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而是首先你自己在人前能够活出那样的一个样式来。然后你自己说的什么，你做的是什么，你的这个叫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人家会看到你是以什么为重的。今天我的题目是什么？宁愿受约束，宁愿是一个甘愿的态度，是一个取舍之间，我取这个而舍那个。而在我们每天的取舍当中，人家就可以从我们的取舍当中看出你的价值观。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与众人不同的。那我们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 我要得犹太人，因为我知道你作为一个犹太人，你有你的软弱，你有你在你的文化上面，你有在你的观念上面，在你的犹太的历史当中，你有你的坚持。那我为了你的坚持，我先暂且放下我认为你是不需要坚持的，我也不需要跟你去争辩，我就顺应你的坚持，以至于我们中间有那个关系之后，我就可以把你挽回过来。像律法以下的人也是一样，有些人他就讲究律法，他只讲求律法，那怎么办？我宁可今天顺应你在律法上对人的要求，我放弃我的自由，我是有自由的。这里面是不是可以看到保罗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人，人为重，我为轻，我为了得人的缘故，我可以受约束。就像小扎可以为了习近平，他可以穿上西装一样。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里面讲到一个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不知道大家认为福音的好处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其实我觉得最能够打动我的，其实就是在那个保罗那个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里面讲到要救一切相信的，什么是救？如果你自己不认为你是在被需要被救的时候，你是那个救对你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不关不单单是那些没有信的，同时也包括我们这些信的。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让你的生命能够改变，而不是说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因为今天有的人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好处是什么？让你家和乐利，让你这个家财万贯，让你这个子孙满堂。那个不是仅仅的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好处是在于说你的生活生命当中因着有对神的盼望，你的生活会有不一样的人生观，不一样的价值观。所以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这里面讲到两层的目的，它的第一层的目的是要为福音的缘故，那是表象的目的，但是更深一层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它并不是说我今天要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今天可以在神的面前多怎么讲，多得点打赏，对不对？人家传福音传了八十个人，我传了1200个，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去 accumulating 他自己的功劳，而是说他真正传福音的缘故，他是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这样子讲起来，他得了那好处没有？他肯定得到了，对不对？他如果没有得到，他写不出这句话，他没有办法，他如果没有得到那个福音的好处，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他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他的行动也是正确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所以在场上大家赛跑，在这个圣经里面，实际上很喜欢用什么，在比赛跑步啦，比赛这个什么这个竞技啊，当兵的啦，农夫啊，都是做一些这种苦力的事情啊，然后为了一个将来的一个盼望。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对不起，其实这个以前我们在，我不知道在国内，我想可能有人会讲过同样的话。这个中国的高考，台湾的大学联考，这些应该都是大家的一辈子的痛啊，想了就都会做噩梦的这种东西啊。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有人在讲，曾经讲过一句话，在台湾有人没考上，然后那个另外一个人就说风凉话，他每个人都跑步啊，得奖的就一个，对不对？得奖就那几个，所以这里面讲的一模一样。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当然不只是一个人，得奖赏的是得的是那个怎么样？是那个跑得好的。怎么样是跑得好的呢？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这样跑是怎么跑？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里面有讲到，他说什么？你们要怎么样？要脱去那缠累你们的重担，你们要怎么样？ 你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你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他说放下各样的重担，有人比赛跑步的时候背上包裹，背上水壶吗？拿上我这么大的这个杯子吗？没有。跑的时候你要把你身上的所有的重担都卸下来，然后呢，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缠累我们的罪是些什么罪？是一些让我们跑不动的东西，让我们明明是要往前面跑，然后那个罪会告诉我们说你跑没有用的，你跑那么努力，跑到最后人家看你这个德行也不像，到时候奖牌是给了人家的。有各种各种东西来影响我们跑，影响我们的心绪，影响我们的一切。所以他说你们跑，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这样跑是有个 model， 是有个模式的。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所以我们要参与那个跑，然后呢，我们同时要把一切的重担卸下来，我们要同时也要把我们这个缠累我们的罪也要拿掉，存心忍耐。存心忍耐这一事是很不容易的。我是没有参加过赛跑， 我觉得我大概没有办法。但是我在台湾我当过兵，当过兵我们有那时候夜教，夜教叫Ben大概知道，就是夜间行军。我们是晚上吃完饭就开始环岛，环岛走路，这个行军全副武装。然后那个时候到了晚上一两点钟，那简直要困得一塌糊涂，要睡觉。然后呢，怎么样？存心忍耐，然后就有人在旁边鼓励你，就会鼓励你说：“啊，马上到，马上到。”就到了第二天，心想：“马上到，七八个钟头之前的事儿都。”那是什么？你要存心忍耐，因为你落队了怎么办？那个时候不是打仗。所以呢，落队的时候肯定不是被打，不是被俘虏，那个时候是被那个士官长抓去。士官长抓去那就不得了了，那是人家去回去睡觉了以后，你继续在大操场上走，你就拼命走吧。所以没有人愿意落队。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赛场上赛跑的，有人愿意落队吗？落队了就可能跟这个救恩就好像你要从火里从水里过一样，是很痛苦的。所以在这里同样的他也讲到一个心态的问题。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赛跑是有一个目标的，赛跑是要得奖赏的，是要得名次的。所以赛跑本身有一个 motivation， 它是有一个激励的，是让你去得名的。你不是在场上随便跑跑，对吧？像有的时候早上晨运，有的时候有的人到学校去晨运，有的人是刷刷刷这边跑，有的人呢是慢跑啊，随便跑跑。这个跑是要有目标性的，是要有一个激励性的。我要跑，而且我要得奖赏。你想讲吗？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意思说得奖赏的是少数的，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被选上的人并不多的。那看你怎么样，看你怎么跑，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跑。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必胜的心？不是一个必胜的心，而是说你不愿意落队的心，你要往前争取。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脚力争胜，脚力争胜什么？是在做竞技比赛的。那我们也知道在罗马那个时候 gladiator 那些竞技武士，他们在脚力争竞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人，真的是只有活着才能走出来。所以在场上凡脚力争胜的，他在争竞的时候，或者在比赛的时候，在摔跤的时候，他在争胜的时候，诸事都有节制。当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当我们在预备比赛的时候，包括我们在预备比赛的时候，他是需要有节制的。就像我是没有脚力争胜，但是我是有去锻炼身体的，锻炼身体，锻炼锻炼，然后我常常就会给自己 excuse， 对不对？哎呀，今天烧掉了一千卡路里，回去吃两个巧克力应该没什么问题，对不对？那我有绝对的理由啊，我可以吃啊。但是问题，哎，那你就没有节制了嘛。所以当你知道你今天是在一个 race， 在一个比赛当中，你是在一个争胜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是凡事都有节制，你很多事情都会提醒自己，你可以吃，你可以吃这个巧克力，你也可以去到那个 Makoto， 我最喜欢的地方，你可以到 Makoto 去大吃一顿，但是 there's a cost to it， 你会有付代价的，你就有节制。所以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 你要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他们不过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脚力争胜的人，他们要得的是什么？是得能坏的冠冕。一个能去争取得能坏的冠冕的人都诸事有节制，那更何况我们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是那个能够存到永生，能够让我们能够在天国的那个冠冕，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有节制？所以那个节制是更是让我们能够真是一生的节制。这个时候我们在想，好像我们听起来真是没有自由，但是还是那句话，自由是给了我们的，但是我们可以有我们在我们的价值观当中，我们可以有所取舍，我们可以为了那永生的东西，为了我们能够带到永生的东西，我们来对今生的事情有所节制。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他说，所以他既然他说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这个应该很清楚。我斗拳，我奔跑，我向前跑，我一定要跑对方向，对不对？如果说人家讲终点线在这儿，我往那儿跑，那完了，对不对？那就像好像有一次这个 football 比赛，有人捡起球就咚咚咚冲冲冲冲冲到自己的门了。所以方向很重要。我们今天在场上，我们在赛跑的时候，我们赛跑，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们不是那个目标，不是一下这边一下那边，目标是清楚的。就像也像这个保罗书信里面讲到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我们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当你看着标杆，你就向着那个方向跑，而不是说今天，哎呀，我今天要跑天国的路，明天我要跑这个公司的路，后天再跑哪天的路，你累死了。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所以打拳你要有个目标，也是一样，你要打拳有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那个目标，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打谁？攻克己身。攻克己身，他其实讲的是什么？是打的鼻青脸肿，打到淤青，把自己打到淤青，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有个字，恐怕。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恐怕的时候，就是以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那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呢？是你如果身不服你，如果自己的身体没有服你自己，你没有让你自己的心思意志去服那个奔跑的方向跟你斗拳的方向，那这种情况之下，你有可能在传福音给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这个是保罗的一个心智。我们什么时候会奔跑像这个无定向的，什么时候斗拳像打空气的？好几年前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过一次这个圣诞晚会，那个时候我是演员之一哈。我们那时讲的是三个忙字，忙忙忙。第一个忙是眼目的忙，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眼目盲了，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的方向，我们不知道我们奔跑的方向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斗拳的对象在哪里，我们这个一跑，我们已经蓄势待发要跑了，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这个干劲要跑，但是我们眼目是盲的，我们不知道跑什么东西，但是呢，我们跑了，第二个忙就出来了，我们就忙得一塌糊涂，每天都在忙，天天忙，从早忙到晚，忙得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然后到了最后，数十年下来，等到有一天，觉得时间不多了，你会想，我这辈子在忙什么？你就一脸的茫然。所以，当我们奔跑，然后像无定向的，那是不是有点像是盲目的？是一个盲目的人生。如果我们今天眼目是盲目的，你会有方向吗？你不会有方向的。而你一个盲目的人，你能够有忙出头绪来吗？你忙不出头绪。等到你忙了一生，你觉得哇，我这一生我没有浪费任何的时间，但是你得到了什么？自己是茫然的。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什么？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这是保罗，保罗他不单单在像什么样的人他就做什么样的人，为要多得人，同时他在那样一个情况之下，他把他自己的自由摆在一边，他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同时他在他自己的一生的当中，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务。我们常常是攻克己身，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跟随神的道路当中最难的一件事情，其实也不能说最难，就对我而言，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挑战是说，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份了。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受洗的时候满腔的热血，哎呀，简直我会愿意为耶稣去死，我会愿意为了这条这个福音传福音的道路去奔跑，但是过着过着这个世间的事情就来了，然后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想法就被迷惑了，就没有方向了。所以那是圣经讲说，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份。所以他这里讲的是什么？他这里就是讲的，我奔跑要有向方向，斗拳不要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接下来他说，我们这里今天我们这一段讲什么？我们一个可以带回去一个反思的，就是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可以回去想一想，我们可以每一个人现在就可以想一想，我所行的是为了什么样的缘故，是为了什么缘故。你在奔跑，我们每个人都在跑，我们早上醒过来就开始了我们的一天，然后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我们都在做一些事情，是为了什么缘故。然后第二个，如果你是为了福音的好处，那么你是不是知道福音的好处？如果你知道福音的好处，那你也需要更多的去认识神。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这段话真的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取舍，有很多的选择，但是我们的选择是不是从神而来，我们的选择是不是合神的心意，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在做当中，也许有人还不信主，我们也真是愿意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是有好处的。在福音里面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对未来有盼望，我们为了前面的道路我们愿意摆上自己。谢谢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也勉励鼓励我们每一位。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